今天呢，我们会从马可福音的4到6章啊，来思想耶稣的神迹哈。那神迹呢，是今天许多人信耶稣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很多的人啊，就是一看到圣经里面那些神迹啊，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啊，这个不会是真的吧？啊，不可能吧？啊，这个肯定是神话吧？哈。那这个肯定是大概是那个时候的人啊，思想还不开化啊，科学还不发达啊，所以才会相信这种事情哈。不行啊，我是受过现代教育的啊，我相信科学啊，所以呢，我不能相信神迹。于是呢啊，因为相信科学而不相信神迹啊，因为不信神迹而不能信耶稣啊，就成为那些。很多那个原本其实对那个基督教啊，对教会还挺有好感的人啊，就成为他们心里的一个拦阻，那也成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碰到的啊一种的托词。但是其实啊，现代科学越是发达啊，就越是向我们显明啊，其实这一个的世界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啊，这个宇宙这个里面。没有一处啊，不是充满了奇妙啊，大到无穷的大啊，小到无穷的小啊，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指向啊一个具有不可思议的智慧和能力的啊一位创造者，一位设计者啊。所以有一位作家就说啊，自然啊其实就是已经看惯了的神迹啊，那个神迹呢啊就是你还没有看惯的自然。啊，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区别啊，因为对于那个创造这个宇宙的主宰来说啊，圣经里面这些的那个神迹啊，假如他愿意来做的话啊，这个根本就是小菜一碟啊，根本是不那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困难哈。但是反过来说啊，假如真是上帝的话啊，假如这个上帝连神迹都不能行的话，那我们还要信他干什么呢？对不对啊？我们信自己不就可以了吗？啊，所以那些因为那个神迹而不信耶稣的人，其实是自相矛盾。啊，那个有神迹啊，那他就说啊，这个不能信；但是呢，假如没有神迹呢，他又会说啊，这个不值得信，啊，这个神没什么大不了，不用信。所以呢，不管有没有神迹啊，反正就是不信。所以其实啊，这个不信上帝啊，跟神迹并没有什么关系。啊，不信上帝的真正的原因啊，是因为太相信自己啊。当然，太相信自己的人啊，通常都是因为那个没有受过生活当中啊，可能没有受到一些真正的考验而已啊。不过呢，一个人只要他觉得自己还靠得住，那他就不会愿意信靠上帝啊。你给他1000条信上帝的理由啊，他都可以给你顶回去。啊，假如顶不回去啊，那就躲开去啊，那个惹不起总还得躲得起吧哈哈啊。那今天有一些教会呢啊，整天就去那个宣扬神迹奇事啊，高举神迹奇事啊，以为他们只要让人啊看见神迹奇事啊，就可以让他们信主啊。虽然这些教会里面啊，他们所讲得出来的神迹也多半也就是不外乎啊，是什么那个医治肚子痛啦啊，医治长短脚啊啊之类的那个事情哈，真正像样的神迹他们是拿不出来的哈。但是就算他拿得出来，其实也是误解了神迹的目的啊。因为圣经里面的神迹其实从来不是啊，要向我们证明这个神的存在啊，神的存在不需要证明啊。神迹不是为了把那个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更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啊。因为假如啊，上帝是需要用某些特异功能啊，才能够让人佩服啊，才能够引人入教的话，那这个上帝的层次啊，这个境界啊，也就跟一个气功师、一个魔术师他差不多啊，这个境界也未免太低了一些哈。那神迹这个字啊，在那个圣经里面，意思就是记号啊，英文的话就是一个 sign 啊，一个 sign 啊，所以神迹就是一个记号啊，神迹是一个路标。啊，神迹的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乃是要指向那一位行神迹的神啊。而每一个神迹啊，他那个具体的意义、具体的指向，就必须要通过圣经的解释，我们才能够明白啊。如果单靠那个神迹这个世界的本身，那我们是不能够明白的啊。 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从一个没有什么教育的一个地方过来啊，可能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有那个显微镜啊这一样的东西啊。那假如你在那个时候啊，你就让他啊那个对着那个显微镜往里看啊，就算他看见很多东西啊，他也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自己所看见的是什么。对不对啊？除非有人告诉他啊，除非有人向他解释，向他做出这个解释，那他才会明白啊。所以同样的，神迹的本身并不会说话啊，神迹的意义那是存在于圣经对他的解释当中。但是圣经对于神迹的解释啊，有时候也是需要耐心的啊，很仔细的啊，去寻找。那我们才能够找到啊，我们才能够明白啊，就好像我们上次所讲的啊，耶稣所讲的那些比喻一样的啊，对于那些无心明白天国真理的人来说啊，他可能听了以后，他反而会越来越不明白啊，所以这个有的还要加给他啊，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神迹也是一样啊，这个神迹的意义就只对那些有真心愿意明白。也愿意虚心聆听的人能够向他们打开，所以你愿意用一个正确的态度来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利剑，能够把一切都刺入抛开，你的话能够给有些人带去祝福，却给另外一些人带去审判。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都成为蒙祝福的人。求你的灵啊，今天借着你记在福音书里面的这些的神迹，带领我们来到你自己面前，也让你当年啊行那些神迹的目的，今天也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马可福音4-6章。
啊，这里面呢给我们记载了有六个的神迹，就是平静风浪的神迹啊，和我们上一次所讲的啊，这个在格拉森赶鬼的那个神迹啊，第三个就是医治血漏妇人的神迹啊，之后是那个雅鲁的女儿复活的神迹啊，第五个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呢就是他在海面啊行走的神迹啊，这个最后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哈。那这六个神迹假如我们孤立的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诧异啊，我们会觉得奇怪啊，甚至有一些莫名其妙。但是当我们仔细的来观察啊这六个神迹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他们似乎有一种彼此关联，而且是前后呼应的那种的关系啊，就好像这张图所显示的哈。那第一个那个平静风浪的神迹跟第六个海面行走的神迹啊，这个明显是相似的，对不对啊？好像都是在讲到啊，耶稣有一种那个征服大自然的能力啊。然后呢第二个那个格拉森啊，在那个赶走的是一群鬼，然后呢那个第五个那个五饼二鱼是喂饱一群人啊，反正都是一群啊。然后呢中间的那个雅鲁女儿的神迹跟那个血漏妇人的神迹啊，都是讲到耶稣征服疾病和死亡，而那个雅鲁女儿这件事情啊，又被中间插进来的那个血漏妇人啊，就拦腰就分成两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六个神迹整个的给它排一排啊，就形成一个ABCD 啊，然后又是 CBA 啊，这样的一个结构啊，这样一种的那个对称的一种的结构。那是不是刚好这么巧啊，事情就刚好就按照这个次序来发生呢啊？应该不是的啊，应该不是的。因为那个同样的事件啊，同样这几件的神迹啊，当我们在那个马太福音啊，或者是那个路加福音里面啊，我们都可以看见啊，但是在那个不同的福音书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一个前后次序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出现的位置也是不一样的啊，很多时候都并不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六个神迹现在是按照这样的次序被连在一起，那这个明显啊是马可特意的安排。啊，它是一个刻意的一种的编排啊。那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编排呢？啊，这样一个结构要向我们说明什么呢？经过思想啊，
那我就觉得这个六个神迹的作者啊，对他的编排对我们来说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就是这些神迹所要告诉我们的乃是说耶稣是谁啊，他要告诉我们耶稣的身份。在第一个那个平静风浪的神迹的最后，其实就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啊。在那个神迹里面啊，当那个巨大的风浪起来的时候，就连这些有经验的渔夫啊，这些的门徒啊，他们都觉得自己要活不了了。然后呢啊，他们就在那边大喊大叫，但是耶稣竟然在船上睡着了啊，睡着了。然后呢，他们就赶快的那个叫醒耶稣啊，说夫子啊，不好了不好了，我们要丧命了啊。结果耶稣就起来啊，他就立刻就斥责风浪。结果这个风浪就立刻就止住了，然后所有的一切都平静下来了。那些门徒怎么样呢？他们就反而更害怕了。刚才那个风浪已经够可怕了，但是现在有一个能够用一句话就叫风浪平静的就在他们船上，那就更可怕了。于是他们就彼此对问说，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耶稣是谁呢？在那个旧约里面，其实只有耶和华上帝才有这一种的征服大海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那个诗篇107篇我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一段，说在船上在海上坐船，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奇事。因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中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而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出他们来。他使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那我们看到现在耶稣他能够用一句话就能够使狂风止息，使波浪平静。那请问这个耶稣他是谁呢？他是谁呢？好，那在那个第六个神迹里面那个门徒又再次的遇到风浪，而那个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看见他们在下面摇橹摇得很苦耶稣就独自在海面上行走要走到他们那里去。但是门徒看见他的时候还以为是见到了鬼怪然后那个时间又是在晚上晚上看见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你说怕不怕于是他们就吓得就叫起来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是我，不要怕那这个是我其实就是我是就是那个 I am 这个我是是什么呢？我是其实就是旧约里面你熟悉旧约的人你就会知道我是其实就是旧约里面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我是当那个摩西当年在荆棘火焰里面听到上帝对他讲话又被上帝差遣去拯救以色列的猎人的时候摩西就问神，你叫什么名字我该怎么样去告诉那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来称呼你？那神就对他说，说我就是我是中文翻译叫做我是自有拥有的但是其实那个原文里面就是我就是我是。那这句话的那个发音就是大概我们现在的推测大概就是叫做那个亚卫这样一个发音。那后来呢在那个德文跟英文的圣经里面就那个逐渐就被慢慢的改变，最后就被译成了耶和华这一个词就变成了我们中文里面的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意思其实就是我是 I am 而现在当耶稣他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当耶稣他有能力来平静风浪这位耶稣见到那个门徒的时候他立刻又自称说我是，我就是我是的时候，那请问这一位耶稣他是谁呢？他是谁呢？所以假如耶稣就是上帝的话，假如耶稣就是耶和华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上帝 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呢？那这个就是这个六个神迹所要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的启示。他这个六个神迹中间的两个神迹啊，就是那个血漏妇人跟那个雅鲁女儿这两个神迹，都向我们突出了那个信心的重要啊，信心的重要啊。当这一位血漏的妇人啊，从那个人群当中挤进来啊，就想着啊，我只要能够摸到耶稣的衣裳的穗子，我就能够必定就能够痊愈了。那当他摸到的时候，顿时啊，就有能力从那个耶稣的身上流出去，然后呢，这个血漏妇人她身上那个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啊，立刻她就得到了医治。但是，假如这个神迹只那个目的只是为了医治的话，那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到此结束哈。这个妇人她可以悄悄的来啊，然后就悄悄的走啊，不带走一丝云彩哈，比徐志摩走的还安静哈。但是耶稣却偏偏要问谁摸我，谁摸了我的衣裳。那个时候连门徒都笑他说啊，那么多人挤着你还说什么谁摸你，但是耶稣还是坚持的要这个女人出来啊。于是女人就只好出来啊，就把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他啊。那为什么耶稣要问谁摸我呢？难道耶稣不知道吗？难道耶稣不知道是谁摸了他呢？他吗？一定不是的哈。其实耶稣哈，那个因为耶稣就是要让这个妇人知道啊，让他知道是让他的信心让他得到了医治啊，而不是因为啊耶稣的衣裳穗子有什么魔力啊，而是他的信啊，就让那个主的能力可以临到他的身上啊，是他的信让他可以得到医治。而且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不是说你的信治了你啊。显然这位妇人她的信让她所得到的不仅仅是那个身体的医治而已，还有灵魂的拯救啊。他说我们注意耶稣对她称呼啊，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哈。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一位雅鲁的女儿啊，刚好也是12岁啊。这个妇人患那个血漏病患多少年呢？也是12年哈，但是我们就看见啊，耶稣借着女儿这个称呼，就让我们看到，在那个耶稣的眼里啊，这一个患了12年的血漏啊，这个被社会所排斥啊，被律法所那个定为不洁净的这样一个女人，也是上帝所疼爱的女儿啊，或者可以说，她那是因着信就成了上帝所疼爱的女儿。紧接着。那个管会堂的雅鲁这边的人就跑来报告啊，就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劳动先生了吧，不用劳动耶稣了吧。但是耶稣听见就对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啊。所以显然这两个神迹的重点都是在于这一个的信啊，信啊，就是我们对耶稣应有的回应，信我们就能够看见神迹，信就能够让你得到拯救。不过在那个时候，假如你是雅鲁的话，你会不会还是有一点怀疑呢？特别是当你已经知道有人已经向你报告说女儿已经死了，那人死怎么还能够复生呢？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想，对不对？我一定会这么想。但是我们注意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说不要怀疑，只要信，只要相信。耶稣乃是说不要怕，只要信。很多慕道的朋友，当你去叫他信耶稣的时候，他会说不行啊，不行啊，我还是有一点怀疑啊。当那个他会说那个虽然我觉得你们所说的福音很好，但是呢我对你们说的，尤其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些的神迹，我还是觉得很难相信啊，所以那我既然还有那么多的怀疑，那我怎么可以说自己信呢？假如在这样这个时候我还说自己信，那是不是很不真诚呢？所以我们会碰到很多的人，就为了这个真诚的缘故，就不敢信耶稣，不敢跟我们做那个决志的祷告。 但是啊，这个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啊，因为信的反面并不是怀疑啊，而是害怕啊。信的反面那是害怕，害怕什么呢？啊，在那个时候，耶稣叫雅鲁不要怕什么呢？啊，我们可以想象啊，当女儿病重的时候，这个雅鲁他抛下女儿啊，专门跑去找耶稣，他会不会被人批评呢？啊，会不会从那个受到一些家人所给他的压力呢？应该会，对不对？而特别是当他知道女儿已经死了啊，假如他还是坚持要把那个耶稣请回家的话，那请问会不会给人笑话呢？应该会哈。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啊，他真的是被人笑话啊。当然笑话的主要是耶稣啊，那些刚才还在为死了的孩子在这边嚎啕大哭的人啊，一听到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只是睡着了，那这些人立刻就开始那个嘲笑耶稣啊，上一刻还在哭啊，下一刻就立刻就可以笑啊，可见的这个哭也不是真诚的哈。但是耶稣给雅鲁的鼓励就是不要害怕所要发生的一切，不要害怕你因为来找我将会受到的那种的压力或者是嘲笑，不要怕，只要信。所以下次当我们面对那些那个因为还有怀疑而不敢信耶稣的人，我们也应该对他们说不要怕，只要信。因为那个信耶稣并不是要求我们没有一丝的怀疑啊，而是要我们不怕后果啊。信耶稣是要我们不要怕，因为信这一个的决定所要面对的一切。可是难免有人会问了哈，假如我们心里面还有怀疑的话，那怎么可能信呢？啊，假如还有一些怀疑，那我们怎么可能放心把自己交给耶稣呢？啊，那我们又怎么可能啊对他信任到那个可以不用怕任何的后果呢？那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反问一下我们自己啊，那到底我们为什么会怀疑呢？为什么会怀疑呢？啊，怀疑啊，不外乎是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就是不明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没有经历，对不对啊？可是因为耶稣就是上帝啊，所以我们对上帝不能够完全明白啊，那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啊？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上帝啊。同样那个经历也是啊，那因为他是上帝，所以他所能够给你的也一定会超过你所已经经历过的啊，他所能够给你的也一定会超过啊任何的其他的人啊一般的人所能够给你的啊，所以这个经历本身就是应该是跟在信心的后面的啊，这个经历啊或者是那个认识跟在那个信心的后面，这个才对啊。你信了他你才能够经历他啊，信了他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他啊，假如你不是先信他的话，那你就永远都经历不到啊。所以无论是那个理性的疑惑也好啊，还是那种经验的缺乏也好，其实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不信的理由啊。反过来，只有先信了你才可能啊，在那个经验啊，在那个认识上或者是经历上来取得突破。其实什么叫信呢？啊，其实信心根本就不是啊什么那个神秘的啊很了不起的东西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啊，我们在那个每天的生活当中，几乎随时随地都要用到信心啊。你吃饭需要信心啊，你出去坐车需要信心啊，买东西需要信心啊，吃药那个更需要信心啊。在这个世界上，假如你不愿意拿出一些信心的话，那简直就是那个寸步难行啊，你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哈。所以信心的这个功效啊，信心的能力啊，其实不在于它的本身，而是在于什么呢？而是在于它的那个信的对象。信的对象啊，假如你的信的对象乃是可靠的，乃是真实的，那你的信心就是合理的啊。你不需要对它完全明白啊，但是呢，你的信心仍然可以是合理的啊。这个信心就能够给你带来好处啊。但是反过来 啊，假如你那个信的对象并不真实啊，或者是并不可靠的话，那么这个就是盲目的迷信啊。反过来，反而你要是信的越真诚越彻底啊，可能这种的信心给你带来的那个害处还越大啊。当那个耶稣要血漏妇人要他站出来啊，其实就是不希望啊他的信心停留在那种迷信的程度啊，就是不希望他以为啊他是靠着那个衣裳穗子啊那种的魔力啊来那个得到医治啊，就是要让他的那个信心对准耶稣自己这个正确的对象。那我们中国人啊，曾经一度的啊，对伟大领袖的那种的信心哈、啊，还有我们到今天为止很多的同胞啊，去那种拜佛烧香那种的信心啊，其实都是属于盲目的迷信，都是盲目的迷信啊。但是耶稣却是完全真实的啊，耶稣却是绝对可靠的，因为他就是神啊，他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就是上帝耶和华亲自的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能够相信他是神，因为他所行的这些的事啊，他所行的这些的神迹确实向我们彰显了上帝的能力和权柄啊，所以他绝对有能力，他绝对能够来拯救我们。而且啊，他不只是能够拯救我们，他也愿意拯救我们。当我们从那个圣经里面啊，我们看他怎么样对待血漏妇人啊，看他怎么样对待那些被鬼附的人啊，他怎样对待那些门徒啊，他怎样对待那些来找他的群众啊，他怎样对待那些的税吏啊和那些犯罪的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爱我们啊，他关心我们，他愿意接纳我们，他不会拒绝任何愿意去寻求他的人。他也不会让任何愿意信靠他的人失望，他乃是绝对可靠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前途完全的交给他啊，我们依赖他，我们信靠他是完全合理的啊，也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对于信心来说，那个更大的挑战不是怀疑，而是害怕，不只是像雅鲁这样的那个慕道友或者初信者他会害怕哈，就连十二门徒这样的那些坚定的信徒也会害怕。所以耶稣在那个海面上对门徒说的话，就跟他对那个雅鲁说的话是一样的啊，说是我，然后呢，不要怕啊。那假如雅鲁所害怕的乃是那个家人的压力啊，或者是那个旁边的人那些邻舍对他的嘲笑的话，那么请问门徒所害怕的是什么呢？门徒所害怕的是什么呢？在那个刚才的那个这个结构分析里面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哈，其实整个的这个对称的这种的那个扇形的结构，其实并不是那么整齐，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一段里面，还有几个好像是不和谐的音，就是在那个第四跟第五个神迹的中间，就插进了有三个好像是跟神迹没有什么关系的故事，好像是三个的不和谐音。那一个呢，就是耶稣在他的本乡拿撒勒不受尊敬，以至于那个耶稣在他们中间，除了那个治好几个病人以外，无法行其他的神迹。这个当然不是说那个耶稣没有人没有信心哈、啊，对他不尊敬，那耶稣就那个能力就那个就没有能力行神迹的，当然不是啊。那个耶稣那个意思呢是说啊，对于那个不信的人啊，却要向他去硬要去在他面前去行神迹啊，这个是完全是不合适的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哈、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赶鬼啊，这个是在中间啊。第二件事。那第三件呢，就是那个希律王啊，当他听见耶稣的名声啊，希律王就怀疑耶稣是不是那个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啊？为什么希律王会这么想呢？因为他就是杀死施洗约翰的凶手哈、啊， 所以这个第六章啊，马可福音就给我们倒叙啊这一段的故事啊。原来那个施洗约翰就因为那个希律王娶了他的弟媳妇希罗底的缘故啊，就被他们所记恨啊，就被那个下在监里哈。但是那希律王本来还不想杀他，也不敢杀他，因为希律王知道他是先知啊，知道那个约翰乃是一个义人。但是那一天啊，当希律他过生日的时候，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啊，就在他面前跳舞啊，在他和他的宾客面前跳舞，跳得他非常的开心啊，就向女孩子许诺啊，说你不管求我要什么，我都会给你啊。于是那个女孩子就在那个母亲的怂恿之下啊，就当着众人的面向这个希律就求施洗约翰的人头。啊，所以你看这一对的母女哈，跟这个希律王那种的淫乱，那种的那个残暴，那种的变态哈，简直是令人毛骨悚然哈。那最后这个希律王就情愿滥杀无辜啊，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丢掉面子啊，于是就把约翰砍了头啊，这个头就拎到他们的面前哈。但是呢，现在希律他听到耶稣的名声，就怀疑是不是那个约翰复活了。那是什么原因呢？啊，明显是里面这个不安的良心，对不对？啊，明显是那个良心正在他的里面向他发出控诉哈。但是为什么马可要在这个地方要把这样三件的事情插在那个六个神迹的中间呢？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乃是一本写给信徒的书。在这个讲道系列啊，有一个大标题叫做尊主圣饭啊，这个副标题就是叫做从马可福音来学习侍奉哈。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讲的啊，因为在这本福音书里面，其实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给我们基督徒，尤其是给我们侍奉主的人给我们的那种的教训，所给我们的勉励啊。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的那个本乡啊，耶稣他的家乡的人对耶稣的那种的藐视，跟那个希律杀死施洗约翰的这个事情啊，这两件事其实是同样性质的事件，有没有发现啊？而那个门徒被差遣啊出去传道啊，就夹在这两件事情的中间，就夹在中间，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给我们看见耶稣所差我们要进入的这个世界，乃是一个邪恶的世界啊。而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人会藐视我们的主啊，因为藐视主啊，所以也就那个间接的也就藐视我们这些跟从主的人啊。而这个世界里面呢，也会有那些掌权者仇恨我们啊，甚至杀害我们啊。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所跟随的啊乃是耶稣啊这一位大能的主宰啊，我们不要以为因此就可以令我们免于忧患，免于逼迫，或者是免于苦难。相反啊，跟从主还有可能会令我们遭遇更多的苦难，更多的逼迫啊。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啊，我们就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就可以明显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随着那个耶稣的能力的彰显啊，随着耶稣事工的展开啊，随着耶稣那个影响力的扩大，但是同时呢，我们却会看见那个邪恶的力量啊，那股邪恶的势力，那种的反扑，那种的抵抗也是越来越强烈啊。从文士跟那个法利赛人啊，对耶稣的那个从质疑啊，到那个诋毁，到谋害啊，从耶稣的家人和乡亲对他的反对跟那个藐视啊，从那个希律王啊对那个对约翰的杀害和对那个耶稣的惧怕，我们就听到好像是四面楚歌哈，我们就看到这股邪恶的暗流啊，这股邪恶的浪潮啊，正在向耶稣扑来啊，也正在向所有跟从耶稣的人扑过来啊。这些就是门徒所害怕的啊。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允许门徒遇到风浪呢？啊，其实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主对他们的呼召就是一个风口浪尖的呼召啊。因为这个大海啊，在圣经里面所代表的 就是那一个邪恶的势力啊，甚至在有的时候，大海所代表的甚至就是死亡。而当我们在那个邪恶的惊涛骇浪的面前，我们还会不会坚定地站在耶稣的一边呢？当我们面对那个逼迫，面对那个抵挡，面对藐视，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来勇敢地为耶稣来做见证呢？我们会不会害怕呢？也许不需要遇到死亡，身边的家人几句几声的反对，或者是几句的嘲笑，就已经足以让我们怕得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是我，我是，不要怕。于是就上了他们的船，风就住了。但是下面的记载就非常奇怪啊，就说门徒却十分惊奇，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这个跟分饼的事有什么关系呢？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着大能，带着慈爱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你将你的生命为我们倾倒，也感谢你让自己的能力流出，令我们这些信你的人就能够得到内心深处最深的满足和最深的医治。亲爱的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压力、任何的代价、任何的拦阻和逼迫面前都能够不惧怕，帮助我们能够坚定地站在你的一边，因为你就是上帝，你是绝对可靠，也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主，也是求你使我们因着信靠你、跟随你，就能够看见神迹奇事，也能够更加经历你的大能。主，我们感谢你，因为那个最大的神迹就是你从死里复活，而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最奇妙的工作，就是让我们也能够跟你一同的复活，让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也可以跟你一同的活过来。主啊，你既然改变了我们，你既然拯救了我们，我们也是祈求你来改变和拯救我们身边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亲友。主，求你也是怜悯他们，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不再相信金钱，不再相信领袖，也不再相信那些虚假的偶像，也不再相信自己，因为那些都不可靠，只有你永远可靠，只有你值得信赖。就你就把他们和我们一样，从那个偶像的迷惑跟罪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也求你让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那个从你而来的信心、爱心和盼望。这是我们诚心的祷告，那是奉你自己那个宝贵和大能的名而求的。阿们。